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面。主啊，我们要从以斯拉记第七章这里来看到以斯拉是如何的来到你的面前，他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领袖。主，我也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讨你喜悦的领袖，让我们能够也都能带领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能够到你面前。求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寻见你要跟我们说的话，也愿我们愿意遵行，更去教导人遵守。我们感谢神把今天的正道的时间，以至于之后的整个崇拜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愿神你悦纳，来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文士以斯拉他成了主角。本来的主角是所罗巴伯，那他从被掳归回之后，他建了圣殿。那现在呢，以斯拉成为主角啊。那以斯拉记就分成两段，第一段在1到6章，第二段到7到10章。在第一批就是1到6章，我们讲到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首先建了根基，然后十几年后又把圣殿建成了。所以他的硬体已经有了，他已经建好了圣殿了。但是呢，他的软体还是不足，也就是说在圣殿里面的这些敬拜，这些这个祭司的这些制度还不足。所以他们已经很多的被之前巴比伦的文化影响了他们单纯的信仰。换句话说，他们有了圣殿，但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归向神。于是其实他这边说到说这些事以后其实是已经过了60年了。所以从被掳归回之后圣殿用了十几年，大概16、17年的时候才建成。然后又过了60年，以斯拉就出来了。所以1到6章之后，第7章其实中间差了60年啊。60年之后，神就兴起以斯拉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圣洁的敬拜和信仰的生活。那首先我们刚刚就读到很多这个家谱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见很少不多啊，我们看到耶稣会讲到他的家谱，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讲到他们家谱，但是很少会讲到那么清楚的啊。那讲到那么清楚代表这个人很重要，那为什么要提他的祖先是谁呢啊？那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哪一个电视的牌子最好？
Sony。
对， Sony 啊。哪个平板的最好？ Apple 啊。那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台湾人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统电锅。那我们台，如果你是台湾人呢，那边的看不到，我转过来一点。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就知道这个大同电锅对台湾人很重要啊。我们每一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移民的，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带至少一个大同电锅，有人还买两三个还送给别人啊。那你就很纳闷，为什么台湾人整天就买大同电锅啊？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质量是不错的啊。我家那个大同电锅从我们结婚以来已经十几年，而在我们结婚之前是前一任屋主留给我们的，所以加起来我估计可能有20年，搞不好二十几年都有了啊，没有坏过，很好用啊。那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呢啊？那其实你看它从一开始设计到现在都差不多，它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容量大小，有5人份，有6人份的，有10人份，15人份的，20人份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它的设计几乎都没什么改变。可是它就是一直就是销得很好，因为它的质量，因为它的口碑已经有了信誉了所以当你一件事情有了信誉之后，人们就会开始相信，会推荐，而且会再次的购买这就像by the way， 最近那个苹果8出来了嘛，听说在中国销的不是很好那我觉得有原因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版的好像要出来，所以才没有销的那么好，要不然的话苹果手机还是大家是抢的 那当然了，我们中国的手机也越来越好了啊。我们现在我都是用国货，用华为的啊。那这就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品牌的建立它需要时间。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它信誉最好的时候，大家对它有好评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人相信。那为什么以斯拉记这边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它的家谱呢？其实也是这样。你看到我 highlight 的这一些啊，平常你读你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这些名字对你来说是很熟悉的啊。那这些名字呢，这就像大同电锅一样哈，他这一脉的祭司哈，就是从这个他是亚伦大祭司一直到这个以斯拉哈，所以亚伦到以斯拉这一脉的大祭司是有很好的传统的啊，很优良的传统。那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有硬体设施了，有圣殿了，但他们的软体还不足，他们的敬拜、他们的那个祭司的制度还不够完全，那个心还没有很有心的来敬拜神。所以他们需要重建这个信仰，就需要有一些真的是能够带领他们的祭司啊。因为在传统来说，教导和献祭是由祭司来执行的啊。但祭司其实有好祭司，也有坏祭司。任何的领导都有好领导和坏领导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这一脉呢是比较让人相信的，比较值得相信的一脉啊。亚伦就第一代的大祭司，然后一直传下去啊。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看啊。希莱雅啊，他是怎么样死的呢？他是在离这个时间的130多年前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殉难的啊，所以他是跟着最后一批的那个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领袖呢被杀的，被巴比伦王杀的。希勒家呢，他在约西亚的时期是大祭司啊，约西亚是南国的一个那个王。那约西亚王呢，他其实是一个很爱神的王啊。那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希勒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有一起在改革，一起来帮助这个，还有配合另外一个先知，他们就一起在改革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位祭司啊，大祭司。好，那撒都呢，撒都就是大卫王使用的。大卫王用他来代替另外一个叛逆的亚比亚他大祭司，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撒都也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大祭司。亚撒利亚呢，记载比较少，但亚撒利亚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跟以斯拉的名字是一样的啊，亚撒利亚的缩写就是以斯拉，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帮助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亚撒利亚呢也是神在帮助的，像以斯拉一样。以利亚撒呢以利亚撒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儿子呢因为不讨神喜悦，他献的时候是用燔火献上，不是讨神喜悦的方式，结果他就被击杀。击杀之后呢，以利亚撒就是第三个儿子，就成为他们的那个大祭司。那所以呢，以利亚撒也是比较近前的一位祭司啊，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啊。然后亚伦，我们看到他是历史上以色列的第一任大祭司。所以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么多啊？就是五节的经文来讲以斯拉的家谱呢？为什么啊？因为当时我们看见了，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62节看到有好多的祭司啊，有一些祭司他们找不到家谱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供职，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呢来服侍神。然后所以任何要做以色列的领袖的，他都必须能够从家谱当中看见说这个人是他有够资格的。而这个以斯拉的资格更是不一样，他是亚伦这一脉，以利亚撒这一脉下来的，所以是他的祖先当中有很多有名的大祭司跟着不同的王一起的来建造以色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在这个1节到5节呢，我们看到呢一个领袖的资格是很重要的，一个领袖的资格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让人可以信任。你的家族有这样的传统，一般人会觉得说，那应该你也像那个就像大同电锅一样，20年的都很好。或许这几百年来甚至上千年，你的 应该不止一千，应该一千多年以来，你的家族呢是一个大祭司的家族，一个出了很多爱主的祭司的家族。那你的从以前来的这些教导也是一种传统，应该比较可以信任。那当然呢，神也可以兴起一些世人觉得比较不可能的人来做领袖，但我发现神通常呢，他都使用的是那一些已经有一些资格也愿意摆上的人来完成他的心意。那这个以斯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领袖，他资格已经摆在那边了，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有那么就是显赫的祭司家族的地位。那第六节开始介绍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文士，而且他精通耶和华所赐的律法，他是一个文士。那什么是文士呢？文士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他可以是教师啊。到了耶稣的时期呢，那个文士几乎就是教师的意思而已了啊，因为他们就比较少做这个政府官员啊。那他们就是做什么学习、解释和抄写圣经的人，叫做文士。可是呢，在以斯拉那个时候，他还是书记啊，而且他应该像是省委书记一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当他被拆到犹大省的时候啊，那巴比伦王拆到去犹大省，那他就是等于是在那里的总管了啊，他有权力啊，生杀大权就在他的手上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呢，到了那个可以说是两种的这个资格都有。他不单单是有以色列人这个信仰上的资格，他是一个教师，而且他是祭司的家族出来的，而且是很显赫的祭司家族出来的。他同时也是一个书记。那书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省委书记，也有可能是王室的一个私人秘书啊，都在当时叫做书记，叫秘书。那他的话应该是像是省委书记一样的角色，哇，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很大的一个角色。那以斯拉是两者兼顾的啊。那他很有资格，但是呢，他也很看重神的位分，他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格。我们很多人呢、有一些资格，譬如说你可能在社会上比较有权势，或者是你在家中是老大、比较就是在家里面你是就是说了算的那一位。但是以斯拉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啊。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七章27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愿，使耶路撒人耶和华的殿得荣耀。他又在王和谋士以及王所有大能的军官面前施恩于我，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的帮助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集领袖与我一同归来。所以以斯拉其实不会因为他有这些资格，他不会说哎呀我是大祭司下来的我特别厉害啊，他也不会说我精通律法你们都不算什么，他也不会说好我今天是这个王之下的省委书记啊，他没有这样子说，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他反而他说什么，这是都是神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说是神让王起这心愿的，让他可以归回。他也说是神让王跟谋士以及那些金官面前施恩的，他更说因为神的帮助他才能够带着那些领袖一起上来，而他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神在帮助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因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嘛，他说以斯拉说，这代表说他知道他所能够承受的或者承继的或者能够就是去来帮助以色列人，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呢可能不像以斯拉一样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但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有祭司的位分。那圣经上我们一起读，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可能你不像以斯拉一样带领一批祭司利未人 歌唱的门口的守卫殿役啊，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的敬拜生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的世代里都是祭司，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因信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一个祭司。而且记得，这不是随便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意思就是说，你有神给你的这个权柄在，是 royal 的，是君尊的。那神给我们这样尊贵的位分，要我们去带人到他面前，像以斯拉一样，他把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就是当时的一些败坏的道德，他重建的那些生活，他把人再重新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和他一样啊，他把人从巴比伦的这些多神崇拜领出来，我们也是一样，要带人从这个黑暗当中回到我们的独一真神上。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这个世界啊，今天刚刚师母在带师的时候已经说啊，那我在带祷告会也说啊，就是这个世界已经，你看同性婚姻就要合法化了啊，那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正在朝就是和神相反的方向去走，这个世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堕落。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我们的职责，你最重要的职责还不见得是投票的时候投 yes， 你最投 no 啊，对不起，你最重要的职责还不是投票的时候要投 no。你最重要的职责呢，还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同性恋者。我们需要带领那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你被带领一样。这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认识神的朋友跟亲友。那你是怎么样看重你的位分的？你知道你是君尊的祭司吗？你知道你是神圣的国度吗？你知道你是属上帝的子民吗？你知道你要活出这样子的身份吗？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再读一遍，要使什么？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常常说到说，微信上面发来发去，都发的有些都不没有真的能够帮助人的信息。有些是讯息你看了可能帮助健康，那有些讯息你看了跟没看了对你的生命并没有任何影响，你看的不一定你的生命就能够得救，事实上很多都不会。我是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在微信上面发一些更多的是如何召那些其他的亲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我们有没有宣扬？我们是怎么样宣扬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还是我们常常呢日复一日的就每天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将神的话来传到别的地方去？以斯拉是看重他的资格的，他带着很强的使命感，他就是要到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建立他的国家。我们其实应该比他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因为他建立国家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却是很直接的影响到这些人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对这些一点都不看重，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承接神所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成为君尊的祭司呢？那我们看到以斯拉呢，他是预备自己来承接这样的职分的。那首先你看到他是从这个巴比伦上来哈，他从巴比伦上来。那你已经会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多神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要在那边保持纯正的以色列的信仰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他在那个地方还是一个精通神所赐摩西的律法的一个人，这是很奇妙的。就像这个耶稣要从这个加利利而出，有点像是这样的意思。神常常会让一些人兴起在一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地方。巴比伦是当时可以说是很真的是多神崇拜的一个首都，神却从那里兴起一个精通他律法而且愿意遵行他律法的这一位文士跟祭司来耶路撒冷做耶路撒冷的领袖。 那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讲到他精通神的律法，也就是说精通代表他才思很敏捷，他非常熟练神的话。但他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个经文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在这边呢，他是很看重神的律法，而他立志，所以重点他立志，他立志做什么呢？立志代表什么呢？那立志其实就是指的是预备自己的心啊。所以以斯拉呢，他是预备好自己的心，立志要来学习遵行和教导律法，也就是说学习遵行和教导神的话。所以他对神的话的看重呢，很让人赞叹。他说这里说的学习就是立志考究，考究呢就是学习的意思，原文是追寻，或者是不断的追寻，也就是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过去学，现在学，将来更学，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他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看重，他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的。那我们有一句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怎么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台湾的一个这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但是一个大专演讲的时候，那有一个在要演讲的那他呢，这是台湾在对讲稿的内容他没有一直反复练习讲稿的内容，可是呢他就一直的练习那他大概练习了3个小时，练习了只有一件事。他怎么做呢？因为在台湾当时你如果要演讲你要先就是尊敬那个国父遗像和国旗所以他就这样子做他从下面走上来，他练习就下面走上来，然后呢看着国父遗像跟国旗鞠鞠躬，然后转过来，然后说一句话：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呢这句话你知道这个动作他后面演讲都没有练习，他就练习这个，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你知道他练习了多久？3个小时，就是上来鞠躬，转过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用微笑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连续练习3个小时。那一次的演讲各种人都有，但他练习3个小时，一走上台，他 一走上台鞠完躬，转过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台下一片安静，马上被他吸引住了。他的开头很重要，他连续练习这个，然后后来他的学弟问他说，你练习了3个小时到底几次啊？你想想那么短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从下面走上来鞠躬，转过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微笑，就这样子他说大概可能3个小时可能有10000次吧，不知道几次，但就3个小时一直不断，而且他一直的练习。那以斯拉为什么能够精通呢？他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他为什么能够精通神的律法呢？所以一个人能够精通神的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能够精通神的律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认识圣经，他必须要不断的学习，一直的学习，要习练着通达，要不断的练习，才有可能像他一样精通。所以你一件事做10000次，你做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结果果然那个人拿到当天当场的那个冠军就是那个演讲比赛的冠军今天牧师不敢奢求你们圣经读10000次我也没读到那么多，但至少你可以读几遍吧至少那些对神话语，尤其是救恩特别重要的经文，你至少要了解清楚透彻吧。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心智像以斯拉一样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学习，甚至有的时候在很枯燥的情况下，请问他这样一直走上来走下去，走上来走下去，微笑，他嘴会不会僵啊？3个小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会僵的，我觉得。而且鞠躬鞠到后来腰会酸的，3个小时在鞠躬，你想呢？ 有的时候你要真的认识上帝，你要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要成为一个领袖，你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而神的话语真的很重要，所以以斯拉他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使早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外邦人的首都，他就已经要立志，跟之前的但以理有类似的情况，就立志要遵行，要阅读神的话，要死读透他，死就是等于像打死都要读透他那种感觉。也就是只有这种人，他才能够后来让神所用。所以但是首先他要先立志，所以以斯拉第一点他是立志学习圣经，他的精神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敬佩的。第二，他立志遵行神的话。以斯拉是一个好的领袖，不单单是因为他有资格，不单单是因为他通达圣经，他习练练习圣经到一个地步可以通达，而且他把神的话活出来。其实我们从他怎么样回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你看在他带了一些以色列人，在第七年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他带这些以色列人回去，他是在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什么时候到啊？五月初一，走了多久啊？四个月啊，一月一号到五月一号嘛，那不是四个月？哎，对啊，四个月，走了四个月。请问你现在走到哪里要走四个月啊？你需要走到哪里走四个月吗？没有嘛，你就算现在有人全世界旅行，很多也没有到四个月的啊。那四个月是很长的时间，而且他走的那一段呢，我上次是说800公里，有人说是900英里，但是反正那一段就是要走那么长的时间哈。那也就是说四个月。好，如果你带着一帮子人啊，走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耶路撒冷，你本来在巴比伦的时候，你的王呢是很看重你的啊，基本上巴比伦王很看重他，他所说的巴比伦王就说好，你看这里讲到说他精通律法，所以王怎么样允准他一切所求的。也就是说以斯拉想要的或者以斯拉想要做的决定，他的王都觉得不错，因为他懂神的律法，那个王都，虽然那个王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王都允许他。所以如果像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人之下，他应该不是宰相，不像但以理做到宰相，他可能就是省委书记，但是也很大的官呢。那他如果可以在那里，那王都会听他的一些事，那他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走四个月，中间还要长途跋涉，还有风险，跑到一个那个耶路撒冷，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落后，或者是比较像农村那样的地方哦，也可以说还不到农村那个地步，但是真的比较落后的地方。如果是你，你会做这样的事吗？不会。但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他回去，他对以色列人有一种很强的热心，他要去帮助他的子民，他对圣经的话很透彻了解，但他不要只是自己了解而已，他要去帮助他们。所以他是真的把神的话行出来的，他不怕困难和挑战的。四个月的时间，他就一步一步 一步一脚印 走回耶路撒冷，在那里重新介绍以色列。他去的时候其实那里很多东西，他连祭司的制度都会发现没有多少祭司，他还要再去呼召更多的人 来一起来圣殿里面服事。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去的时候在祭司这块是百废待举的，所以他不是去一个优越的生活的地方，他是遵循神的话，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不论是辛不辛苦难不难过，他是很愿意摆上的人。后来他又记载他说为以色列人的罪痛哭尽死。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他不单单了解神的话，而且他活出神的话，他遵循神的话，这样的人就让人其他的百姓能够认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基督徒的太太或者基督徒的先生问说啊，为什么我的配偶一直都不信主？也有很多家长问说，为什么我们孩子不信主？我发现哈，也有看过一些统计，其实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这个他们真的不想信主。很多时候是这些配偶跟父母就是没有做好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你自己都没有立志遵行神的话，你怎么能够带领人遵行神的话呢？所以有很多太太，譬如说好了，她对神的话她自己都不去读， 甚至以前我听过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他们结了婚好像十几二十年，有一天在枕边，他太太跟他先生在聊天，然后太太说他是基督徒，他先生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哇，这是最夸张我听过的例子。所以请问，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呢平常呢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他的家人怎么能够愿意信主了？当然家人信主不单单是那个有没有活出基督徒样子的配偶或者是家长或者是子女，可是有很大的关联。那很多人他以为神的话跟他所行的可以完全分开，换句话说，我可以去一边读神的话一边去违背神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没有了影响力，你的生命就变成是很虚弱，因为你自己都觉得很虚伪。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真的像以斯拉一样，他将要立志考究神的话之外，他还立志遵行。因为你只是考究没有遵行，那等于是没有了解，没有明白，你的周围的人也不会愿意接受神。以前我们在神学院那个老师跟我们说过，讲道要先对自己讲，所以什么要传讲神的话要先对谁传？自己。请你和自己说，我们一起说，传讲神的话要先对自己传。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去遵行，不相信，怎么能够去传呢？譬如说我们一个做直销的，假如我是做直销的我在销售当中然后我说，哎呀，这个抹这个痘痘的这个膏很不错啊，这个药膏不错，哎，你要买这个药膏。结果自己如果用另外一个厂牌的，不用那个药膏的厂牌，请问那个人看到他会怎么说？啊，你自己都不用啊，我怎么可以买？对不对？所以一般直销为什么会成功？他自己都是不可是他自己用，他全家都用。然后他说，哦，我妈用了，结果怎么样啊？吃了那个什么，最近又有什么？好像反正一直在出新的东西。吃了什么啊？这个好好啊，来你也来啊，那他们才会有兴趣说，哎，哦，你用过啊，你还在用，哎，代表这个东西不错，那我可以尝试看看。如果他一方面说啊，他卖葡萄籽啊，譬如说他卖葡萄籽，那但是他自己不吃，他家人也不吃，然后你说别人看了说啊，你自己都不吃啊，你又说好好好，都是骗人的吗？对不对？你只不过想赚我的钱，因为你自己又不用，所以你直销要做得好，你迟早自己要先就是自己要先愿意喜欢那个产品啊，要啊，对，要跟自己先销售。你自己都卖不了自己，你怎么卖别人？神的话也是一样啊，你自己都传不了了，你怎么跟别人传呢？所以你要立志先要了解神的话，而且你要立志去遵行神的话这个是有先后次序的，因为你不了解怎么遵行，对不对？我如果今天不知道说爱人如己到底什么意思，我怎么去遵行爱人如己的律法？我今天如果不了解说什么叫做饶恕人七十个七次，那我怎么能真的去饶恕人？我先要了解明白圣经，所以还是要把立志考究，要把它就是学习，要把它摆在遵行的前面，因为不明白就没办法遵行。那他不是只有立志明白还有遵行而已，他还要怎么样？立志教导。一个好的领袖不会独善其身，他好他会希望大家一起好，他不会只希望他自己好，也不会只希望他家人好，他希望大家都和他一起能够认识神的话。那当然这里还是有个次序的问题，我不学习圣经我就没办法遵行圣经，我不遵行圣经就没办法好好教导圣经，对不对？如果我不明白圣经，请问我怎么教？如果我自己行不出来，别人一看到我就说，那我根本不想要相信你所说的，因为你活不出来这个样式。所以你自己要先相信，自己要先遵行，你才能够教。那其实教导也是要立志的，不单单是学习要立志，遵行要立志，教导也要立志。学习要立志，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学，圣经还是有很难懂的地方。但为什么我们常常都喜欢懂简单的，不喜欢去懂难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在圣经上扎根，你就要去钻研那个难的，所以才叫考究，才叫学习。 而这样子就需要立志。如果只是简单的，我不用立志，我看一看就懂了。难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段经文，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看前后文，看了解它，还要去看很多的经文，才能够有更多一点的了解，还不是完全了解。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有智慧的，你如果你不立志遵循的时候呢，你可以，你就可能今天好，明天又不好，后天又好，大后天又不好。所以遵循也要立志的，然后教导也是要立志的。为什么教导要立志？有一首歌，那天我还跟 Grace 在分享啊，那首歌怎么唱？因为人的心思常反反复复，就是那首歌，就是劝那些在领导，就是带领教会的人说，你不要灰心啊，因为这世上的人跟你一样，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在这世上看多太多反反复复的例子。今天啊，哈利路亚，爱主不得了；明天哈利路亚，爱钱不得了，那就不是哈利路亚了啊，对吧？神对不起，我去爱一下钱，我明天再回来爱你，我跟你请假。你有没有听过说神啊，我跟你请假啊，我现在呢这个时间啊，我特别是需要去多赚点钱，我请假一年，一年之后我再回来。牧师跟你们说，我的经验是，一年之后回来的不多。请假的后来哦，几乎都没有持续，所以真的要立志。如果你如果不了解，其实教导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人的心思真的反反复复的。我说老实话，我讲话很多时候得罪人，我都不知道。所以你们可能不像我一样那么会得罪人，但是你们也可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看到很多那些叫做虽然我不相信狗咬不相信吕洞宾啊，但是那句话还是成立的啊，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你会发现以斯拉这种有热心的人，常常就是受伤害最重的人。所以他需要立志，弟兄姐妹，他真的要立志，因为不容易，因为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要去教这些弟兄姐妹，来让他们更认识神，我们需要立志，因为人的心思常什么反反复复，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会很失望，你今天觉得哎呀，他信主了好棒，帮他洗礼，明天他不一定在哪里。你今天觉得说哇，好感谢神，你对圣经那么渴求，把圣经都读完一遍，后天他也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你也曾经，我也曾经碰过很多年轻人，哇，对主非常热心，三更半夜都跟人传福音，毕业之后工作了，回国了，从此再不去教会的大有人在。你可以在这里非常爱主，回去开店了，从此不去教会。弟兄姐妹，立志。我们如果要帮助人，我们自己要先立志学习圣经，自己要立志遵行圣经，自己要立志去教导圣经。对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如果你要孩子能够改变，通常你自己要先改变。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就很怕师母看着我，因为我改变不够。但是我们都要学习成长，我牧师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改变。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立志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教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会看着我们，学着我们的样式长大。那你要教导他的时候，你还要用很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因为不只是人的心思反复，孩子的心思也是反反复复的。那以斯拉呢，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他一直知道是为什么他能够如此。他在王的面前，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怎么样？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他走了四个月到耶路撒冷，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如果神施恩的手没帮助他，是不是要走四年都可能走不到？所以四个月搞不好已经是快的了，还不是慢的了啊？所以他说，因为他很顺利的到耶路撒冷走了四个月，因为神的手帮助他。这里有两个字没有翻出来啊，英文有，然后新译本也翻出来了，和合本修订版没翻出来，就是因为，这里还有个因为， 神的手帮助他，因为他立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所以你会发现神一直与他同在，同时他也立志来考究遵行教导神的律法，他才能完成神的使命。也就是换句话说，当你今天你想要上帝的同在，神的施恩的手来帮助你完成他要你做的使命和工作，你今天就要立志去学习圣经，遵行圣经，教导圣经，那神的手，施恩的手就要帮助你，让你能够成就他的奇妙的作为。今天的我们比以斯拉有更完整的启示，更全备的救恩，你是否愿意这样的立志？当我们更多人愿意这样立志的时候，神就要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整个就要翻转过来。那昨天晚上我们家停电，那停电的原因是因为一个switch 就坏了。那每次停，这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次是更夸张，整个烧了，哇，我们还闻到焦味。那最糟糕的是每次都是在 weekend， 所以那个 call in 叫人家来修都要很贵，288，对不对？288好像。然后我那停电的时候，我要写我的东西，要印我的东西就做不了了。然后手机我又在想说，哎呀，手机也糟了，手机只有 5% 的电，还好有个充电宝，没有充电宝，我今天录音怎么办？那还有就是停电的时候你洗澡也不方便，洗澡的时候再摸黑，或者开个小灯。反正我发现齁，停电的话你的生命就变成非常不方便，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你好像就是电脑开不了，打印印不了，要做的事做不了，然后眼睛还特别坏，因为灯也开不了。然后用那个移动的那个就是 portable laptop， 那种电脑也要用三四个小时也就没电了。所以没电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没电就让你很多东西做不了，尤其是现代人。你也不用看微信了，对不对？那我就发现一件事，然后后来我们就试着接电，怎么接？我们外面有一个走廊上面，在我们房子外面有一个擦吸尘器的，人家可以清洁公用的。我拉了一条很长的线，接了三根，然后好不容易就可以利用的那个电，然后才发现用的时候把电脑一打开。啊，心情非常舒畅，总算又有电可以用。我不知道，我突然想到这一点，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其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换句话说，没有了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断水断电。我其实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在断水断电的状况下可以活得这么久，还好像活得很好？还是我们其实连那个断电的情况的严重度都不知道？弟兄姐妹，没有了电，你的生命就没办法发光，没有了能量，没有了那种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的使命。同样的，如果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没有立志的去学习遵行教导，你的生命就会暗淡无光。你会发现你一直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像圣经耶稣告诉我们所应许我们的，他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你就一直停留在断水断电的生活当中，请问你的生命怎么更丰盛？请问你的生命怎么更有影响力？请问你怎么可以带人来到神的那边，和我们一起同享那种在神里的平安和喜乐？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牧师，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很少有人可以是你的兴趣、你的信仰和你的职业三合一。我就三合一，我的兴趣就是神的话，还有这个信仰，我的信仰就是基督信仰，我的职业就是做牧师，所以三个合在一起多么的幸福。 这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但神把我们摆在某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服侍神的百姓，我们就要立志来学习圣经，遵行圣经，教导圣经。而我们更要明白，我们能够立志学习遵行跟教导，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像这边说的，耶和华他上帝的手怎么样帮助他。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盼望在教会当中，神能够兴起更多有资格、有能力、有热心，而且立志学习遵行教导神的话，而完全归荣耀恩典，完全归荣耀给神，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盼望真的能够兴起，因为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教会需要，我们的同工也需要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加的立志，我们的会友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加的立志。愿神真的大大的兴起我们当中有这一些能够真的承接神使命的这样子的神的所喜悦的领袖，不单单有资格或者愿意去花时间去得到这个资格，也愿意去立志的去学习遵行和教导神的话，我们的教会就要复兴。你是这样的人吗？盼望你成为下一个以斯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可能生命正在断水断电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活得很好，但我们可能没有真的享受到那种丰盛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些人在我们面前流泪认罪归主的那种喜悦，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在过了几年之后发现神竟然在改变我们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种考察之后发现那种新的亮光的那种喜悦。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有以斯拉的精神，愿意立志学习，立志遵行，立志教导上帝你的话语。主啊，以斯拉只有旧约圣经，但我们现在有更全备的福音摆在我们的眼前，求神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自己的位分，做你君尊的祭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今天起不再一样。我们要让众人都认识到读你的话语真的是世界上真的是最超越的，比一切的学问都还要重要的。愿神来引领我们，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子民，兴起愿意像以斯拉一样立志学习遵守传讲神的话语的你的仆人。主啊，我们盼望这样的人能够越来越多，盼望我们教会复兴，盼望国家复兴，盼望中国也复兴，我们盼望这个世界回到你的身，回到你的面前。感谢神，求神今天就先改变我们，因为改变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传讲神的话要先对我们自己讲，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你的恩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